记第三章。
曾经，如果开头的时候弟兄这边讲过，路德记呢这一卷书，是在十世纪的当中，发生的，可能是在基甸那个时候发生的，这并不是十世纪末了时候才有路德记，在当中就有路德记。为什么有这一件书呢？或者神为什么叫这一件事情在那时候发生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十世纪啊，还说到以色列荒凉的历史，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在复兴起来，征服了许多的仇敌，承受了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等到十世纪的时候呢，就看见说呀，仇敌起来在欺压他们，所以他们就落在荒凉的情形当中，衰败的情形里头。不仅是外面是这样，连他们里面那树林光景啊，那道德的情形啊，都是荒凉软弱的。十世纪末了，那个说了一句话，就是他为什么这样的荒凉，这样软弱。他说以色列中间没有光，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他们荒凉软弱的光景，就神这个不能在他们中间掌权。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了，并不是往这个人治时代，那时候是神治时代。那么这个是神在管理他的百姓，带领他的百姓，神在他们中间掌权。虽然他有的时候兴起世事来，世事在那审判，世事在那管理，但是也是世事也是借着神的命令，或者借着神所说的话语，在那管理他们，在那带领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完全是神治时代。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并不是指的没有那个人在做王，像扫罗了，像大卫了，像以后许多的君王出来的，并不是指的这件事情说的，来指的神他们中间呢没有那个没有地位，得不着地位，不能够在那儿做王，在那儿掌权管理他们，或者他们不服神的管理啊，这个他们的光景呢，就是个人而已而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神不能管理他们，又没有君王，所以他们就是任意而行。因着人这样任意而行啊，就落在这荒凉情形里面，因为树林光景的荒凉，他们外面的情形啊，那国家也是非常也是荒凉，逐渐的荒凉。逐渐的失败，逐渐衰败下来，这是十世纪的光景。当我们看在十世纪，在看外面的时候呢，好像啊没有什么希望。就在这个时候呢，神把一个路德记啊插在当中，那给他看见说，从人方面来说，人是没有什么希望，但从神方面来说，神仍然顾念他的百姓。那神要把他的百姓从那荒凉情形当中那个复兴过来，从那软弱情形里头那个带回来，从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君王，神不能掌权，不能管理他们情形的，然后带回来，让神能够在他们中间能够夺王，能够掌权。这是路德记啊，给我们看见这个在十世纪里头的那个原因，有神要做恢复的工作。说许多时候看见人在外面失败了，软弱了。那看见王之神呢，他永不失败，他还要在软弱当中呢，再做恢复的工作，使他的主权能恢复过来，使他的能力能够恢复过来，使他的见证能够恢复过来。这我们从前主日上午也曾经说过，那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那个神的那个恢复，就以色列被巴比伦掳去之后呢，那么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那神要在做恢复的工作，把他们从荒凉里头带领出来。那神怎样恢复呢？头一件事情就恢复神的同在，神要在他们中间，要与他们同在。那因为在地上 神没找不到一般人，那神是让他能够居住，能够在他们中间能够得到地位，在他们中间有那个居住的所在，得到安息的所在的。所以神头一件事就是恢复他的同在。因此在以斯拉基就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头一件事就见到圣殿，见到圣殿。圣殿呢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么就说出神要恢复他的同在，会才回到以色列人中间来。这头一件，第二件事情，尤其尼士米记啊，就给我们看神要恢复他的见证，不仅神与他们同在，并且神也从他们身上，在他们中间在那儿彰显出来，表现出来，让世人看见我们神是怎样一位神。这是神信神的目的，就是怎样要只是让他的儿女们成为他的见证，把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这是神拯救人的那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第三呢，就是恢复他的主权。在以斯帖记里我们看见呢，当仇敌要把以色列都毁灭掉的时候了，那神就借着以斯帖，当然这个摩迪改在哪里，借着摩迪改，借着以斯帖啊，把这个以色列人呢那个从那个失败里头在那儿带领回来，使他们转悲为喜，转忧为乐，他们就有了一个普尔节。在那个节气当中，他们就大大庆祝，大大欢乐，因为他们被恢复过来了。那么就是看见神的主权呢，在他们中间呢，能得到恢复。这是这个以色列历史，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的历史。头一件事恢复神的同在，第二件恢复神的见证，第三件事情就会恢复神的主权。在路德基督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了神做恢复的工作，要让他的国度能够接着这个路德基能够恢复过来。那么怎样让他的国度能得到恢复呢？在这里我们也讲过两场圣经了。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若是按照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呢，那这一卷书不过是一个很甜美的故事就是了。那么这个好像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不能光读一个故事，若是光读一个故事的话呢，就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要看见神把这一卷书放在圣经里头，乃是用看见神要做恢复的工作，使他的国度能够恢复，使他主权能够恢复，使他见证能恢复。那么神的做恢复的工作，那怎样能得到恢复呢？我们说过，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眼光来看，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啊，给我们看见这卷书里的属灵的意义。若是光是字面的话，就没什么价值了。要看见属灵的意义呢，就看见，那我们就认识那个神的心意，知道神把这一卷书摆在那里到底做什么用。先说到几个重要的人物，头一个重要的人物呢，就是拿阿米。我们大家都知道，第一章呢，除了亚伯灭勒之外，就是拿阿米。亚伯灭勒就是已经失败了，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那么拿阿米呢，是预表圣灵的，这是我们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路德。那么这是头一卷书给我们看见最主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拿阿米，一个是路德。那么这个路德呢是拿阿米的那个儿媳妇，那么这个路德呢，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跟随拿阿米，换句话说，路德是预表我们，那个拿阿米是预表圣灵，来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应该有个心愿，要跟随圣灵啊。我们要顺利见证得了恢复啊，头一件事情必须要学习跟随圣灵。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能力。那十世纪那么多的十世兴起来，就兴起来又回去，又下去，又兴起来又落下去了。那么像我们哪里有怎么有能力把那个以色 色列那个属灵光景能恢复过来呢，让神的主权，让神的旨意当中的恢复呢，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能做这件事，那就差遣圣灵，要圣灵啊来恢复这一件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和圣灵合作。若是我们地上神找不到人和圣灵合作的话呢，神的工作还是不能得到成就。那么神就找到一个人呢，那个人叫做路德。这个路德呢，他就是全心的、忠心的那个这个定义的来跟随拿俄米。我们知道几句话呀很宝贵的，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那除了死能叫我们隔绝之外，愿神，若不然的话，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说他的意见意志一直很坚定，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呢，给他看见拿俄米在第四次试验他，给他看见他有决定一个坚定的意志来跟随拿俄米。那么那为什么这样？一方面是因着他有一个意志，那个有一个坚定的意志要跟随拿俄米，第二方面也是因着他实在太耐爱拿俄米，所以圣经说一句话，路德舍不得离开拿俄米，他舍不得离开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爱他。那么我们今天若是爱主的话呢，我们就舍不得离开主，就是经过多少次试验，那么老师我们还是要跟随主，虽然出去用各种方法，虽然圣灵也借着各种方法来试验我们，那我们还是有个坚定的心智要跟随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无论遭遇什么环境，无论遇见什么难处，我们舍不得离开主。那么我们这个有这样一个心智呢，那若是有这样的心智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能够在神恢复的道路当中啊能够有份。就头一章说到路德舍不得拿俄米，那路德就跟随拿俄米，从摩崖地回到伯利恒，就回到迦南地的那个伯利恒。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说就加上一个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波阿斯。我们说波阿斯呢，他一方面来说他是亚维密勒的自己的亲属，第二方面来说他是大财主，第三方面来说呢，他名字的意义啊，波阿斯的意义就是在他里头有能力。那么这个波阿斯代表什么呢？波阿斯正好代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自己的亲属。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说到，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他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好叫他成我们慈悲中心大祭司。那就说到我们是怎样一个人，他也成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人。那血肉之体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主耶稣就也成了一个软弱的人。那主耶稣实在说不是软弱，他乃是神的儿子，是有全能的，但是为了要救我们的缘故，他也成了一个软弱的人。我想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个尼陀生弟兄啊说的这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在养病的时候，看见下边好多小鸟，他在那个晒太阳的时候了，看见下面好多小鸟在地上飞来飞去，夹在那捡东西吃。他就因为很孤单嘛，他就很喜欢跟着小鸟在一起，他就这个抓了一把米啊，就丢给他们。结果他们俩这个小鸟都跑上来捡那个米吃了。这捡的时候，他想我既然是给他一把米啊，那我一会到他们中间，他们会以我做朋友呢。结果他一去，鸟一下偷动都飞掉了，一个都没有剩下来。他说我这么对好对待你，对待你这么好，你让你躲开我，为什么缘故呢？他心里就想啊，就是我不是一个鸟，我是一个人。那我是一个人，一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就爬得不得了，所以从头飞掉了。若是我做他们做我朋友的话呢，除非 我变成一个小鸟，那我也飞到堂上，也去转转转转那个，也在那在哪里跳来跳去，飞来飞去，那他们就跟我一块做朋友了，我们神呢，就我们神就是这样，若是神自己要到地上来救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就吓跑掉了。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的，那么他就道成肉身，成了一个人，那么住在人的中间，那这样呢，我们可以跟他亲近，他也可给我们亲近，可以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跟他做朋友。所以他就想到这个道成肉身，我们的主耶稣就，我们怎样是一个软弱，这个软弱的人呢？那么主耶稣也亲自成了一个软弱的人，他本来是硬是刚强，但是他把他能力完全倒空了，就当成了一个软弱的人。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做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就能够扶持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那里保护我们，那么做我们的大祭司，跟我们做亲爱的朋友。这是这个。所以主耶稣是我们人的朋友啊，也不仅是朋友，也是个至亲的亲属，就是非常很近啊。他是个人，我们是个人，他也成了一个人，那就跟我们做到至亲的亲属了。这是那波阿斯。第二方面呢，他是大财主，他在伯利恒那里啊有很多地，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那就说我们主耶稣就说他实在是个大财主。那你说主耶稣地上的时候了，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连枕头这样都没有，怎么是个大财主呢？他为什么变得那样贫穷呢？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生长在一个木匠家的里面，并且，他长大了之后出来传道，的确是这样，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他们有枕头的地方。那么传完道之后，那个人都散掉了，晚上散掉了，连门徒们也走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他一个人就到橄榄山上去，常常是在橄榄山上在那儿住宿的，就是躲在树丛里头，就在树丛下面的，在那儿休息一下。所以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是我们的主外面呢，他还要是一个贫穷的。他所以成为贫穷，是因着他倒空了他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主耶稣的恩典呢，就是他本来富足，却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他怎么会的为了我们缘故成了贫穷呢？他就下面就说到，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主耶稣把他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倒给我们了。那么这个就怕成了贫穷，我们这些人呢反而成了大富翁了，因为本来是贫穷的，现在如把他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就成了那个丰富的人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他实在是一个那个大财主，那一切有一切的丰富。当然，我们这个是这样话这样说了，那事实并不这样。事实并不是主耶稣把他一切丰富都给了我们，那他自己就变得那个倒空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从外面来说是这样子，但是从属灵方面来说呢，他虽然是把他一切的丰富都给了我们，但是他仍然是在这丰富的里面。就是在物质方面来说呢，他好像是贫穷了，但是在属灵方面来说呢，他是没有穷尽的。是我们虽然是叫我们都富足起来，他自己仍然是富足的，没有运到给到我们，他就没有了。这个身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在他里头也得了丰盛。那我们得到这个丰盛之后，那主是不是就变得贫穷了呢？没有，是吧？他仍然是丰富的，反而呢，越给出去啊，那越丰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是个大财主。第三呢，就在他里头有力量，他是大有大能有力量的人。所以这个第二章啊，就是那个说到普阿斯加上一个，第二章一件事情呢，就是路德要去那个捡麦穗，他恰巧 到了波阿斯那个天里头啊去捡麦穗，怎么会那么巧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路德是跟随圣灵的，他虽然圣拿米没有出来，但是呢，他是代表圣灵，他知道，他在掌权，他是管理，管理，就是路德就恰巧就到了这个布拉斯那天上。很多时候我们恰巧以为说是好，这个幸运呐、啊，lucky 了什么，其实都不是，但恰巧啊，是主这样带领我们的，是主这样带领我们。我们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有的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顺服，不一定顺服，但是他还是在管制我们的，啊。所以这里啊，这个路德就恰巧到了布阿斯田里头，那在捡麦穗。我们说捡麦穗是什么意思呢？
享受基督
。对了，捡麦穗就是读圣经了。圣经里头啊，那是一片天，太丰富了，是不是？是整本圣经非常丰富的，那是一片田地啊，一大片。所以我们可以在里头去捡点麦穗，虽然我们不能都懂啊，这个完全懂得，但是有时候懂得一点点一点点的，也是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能够叫我们里头得到饱足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啊，像路德一样，花点力气去捡麦穗。最好的时间是在早晨去捡麦穗，早晨的鸟啊先得粮食嘛，所以我们若是早晨去捡麦穗的话呢，常常会得到粮食，捡到好多好多麦穗回来，啊，就像路德一样。那最宝贵的不仅是捡麦穗，从圣经里头得到一点供应，得到一点粮食啊，最宝贵的就是在那遇见了布阿斯。所以我们呢有一句话就是说，看啊，布拉斯来自伯利恒，那布拉斯有什么好处？来自伯利恒，伯利恒啊是粮食之家，他是从粮食之家出来的，那就是说到我们主耶稣是何等的丰富。你若是碰到主的话呢，那这是里头喜乐的不得了，那不里头就饱足了。所以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在守晨更，我们在读圣经，在圣经里头捡一点麦穗的时候呢，那么很可能我们就会碰到布阿斯了，但是不一定每次都碰到的，这个他说看他布阿斯来自伯利恒，那是有时候布阿斯来了，那就我们碰到；有时候呢没有来，碰不到，那碰不到也不要灰心的，你总是在这块田上，不要离开这块田，他总是还会再来的，因为那是他的田地。所以到末了时候了，就说，这个布阿斯跟他讲，你不要离开这块田。那回去跟他婆婆说呢，他婆婆也跟他说，你不要离开那个点。那么不，那个路德心里说，我不要离开，我一直都在这个田里头捡麦穗，只能到啊，他们收成完的时候，那因为他们对我这么好。这是这个第二章。那一面说到我们享受基督，我们从圣经里头，从主的话语当中得一些供应。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与主的交通。一交通呢，一方面我从主得的供应，一方面也引导主的话语啊，那么使我们里头受到激励。所以当这个布阿斯从这个伯利恒来的时候呢，那他就跟见了路德之后，他就说了许多的话。我们这个不能详细的去说。一方面来说呢，表明啊，他实在是，这个是他安慰他，是吧？说是我是一个卑女，你这样安慰我的，让心里得了安慰。所以一方面让路德心里得了安慰，第二方面也觉得布拉斯是让人顾念他、顾惜他，好像他算不得什么。不过这个最多像一个卑女一样，那他布拉斯却这样的顾惜他，所以心里头非常的受感动。第三方面是供应他， 说你若是饿了之后呢，你可以到这里来吃饼吃喝水，这里有饼，这里有水，都为你预备好了，你愿意能吃多少你就吃多少，说来供应他。说第四方面呢，保护他，就是他吃着，我曾经告诉仆人说不可以啊欺负你，让他们不可以欺负你，那就说到伯哈斯对他的保护。那么这样的仆人呢，谁也不敢欺负他，因为伯哈斯嘱咐了说不可以欺负他。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主的保护之下，虽然有时候仇敌也会攻击我们，但是我们看见在主的保护之下呀，仇敌就没法攻击我们。你看见约伯，他虽然受了仇敌攻击，那仇敌一下子把他所有一切东西都给拿走了，就遭遇大的损失，末了连身体都生了疮，那么很严重的疾病。约伯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仇敌的攻击。那仇敌怎么会来攻击他呢？我们不是主眼中的同人吗？他就会保守我们，怎么会来仇敌攻击我们？在神的许可之下，神许可仇敌来攻击他。若神不许可仇敌攻击他呢，仇敌我们一根汗毛啊，他也不敢拔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身上落下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许多的难处临到我们身上，虽然是出于仇敌的攻击，但是呢，也是神许可，神许可来让仇敌来攻击我们。那么，才仇敌才来攻击我们。神若是不许可的话，仇敌不敢来摸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是主眼中的同人，所以谁也不敢来摸我们的。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保护的。那么这是得末了一点。那么主为什么许可仇敌来攻击我们呢？那是最主要的来对我们这个试验，把我们的里头真实的光景给我们显明出来。没有这次的仇敌攻击，没有仇敌攻击的话呢，谁显不出约伯呀，他是那样一个自义，他是那样一个爱自己，那样一个那个承许自己的一个人。他虽觉得说我一切都是按照规矩而行的，一切都遵循了神的旨意，那我并且呢，我也常常在那儿献祭啊，就是为了孩子们也常常在那儿献祭，好像他身上没什么错误似的，就他有个自义的心，自了自己啊，就已经很完全了。主就给他看见他里头的光景啊，那实在是，这个就像莫老师说的，当主显现的时候，他才看见，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自己啊，我是这样一个自私、自义、自爱、自义的人，我是这样一个承许自己的一个人。说约伯啊，对自己有了认识。另外一方面也对神有了认识，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从前不是风闻，现在亲眼看见，那对神有了真实的认识。所以啊，经过这些试验，一方面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第二方面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丰富啊，能更增加了。说约伯等到从转回过来之后，经过试验转回过来之后呢，神要加倍的祝福他，然后给他都是加倍的，从前三千骆驼吧，到现在6000，那个都是加倍的，说双倍的祝福得到。所以我们若是不经过试验的话呀，过平安稳妥的日子，我们最多就是这样就是了。若是经过这些试验，虽然受了很多这个苦，但是这最宝贵的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也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怎样一个软弱的人，也叫我们那个在属灵生命上能够增加，能够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约伯的以后的年日啊，是比从前更好。这就是主许可仇敌来试验我们。那么若是主不许可的话，主就刚跟那个仆人讲啊，你不可以吃，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苦待他，不可以欺负他。他只要是一句话， 不要说一般的人，连撒旦呢都不敢摸，都不敢来摸我们。这是第二章啊，我们和遇到和主交通啊，一面遇见了主，一面也享受了主的同在，一面也从主的话语当中也得到供应。那第三章呢，就讲到啊，对十字架的经历。头一件事情是那最基本的，是跟随圣灵啊。第二件事情呢，是与主交通，享受主的丰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经历十字架的经历。这第三章呢，说给我们看见了。所以你读刚才我们读第三章时候了，你看拿阿米要对路德就说，拿阿米对路德说呀，说是。这个女儿呢，我不应该给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是吧？
安身之处，
找一个安身之处，叫你享福。这是我们中国的或者家长叫你享福，当然也是享福了，找一个安身之处。那么这个今天我们的安身之处什么地方呢？
在
主里面。在主里面，对了，在基督里面，那就是我们安身之处啊。我们若是不在基督里头了，就不能安身，不能安息呀、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给我们看见了那个神的安息。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因着不信的缘故，就不能进入安息。那我们遇到信的缘故呢，就是我们进入安息，那个进入安息就是进到迦南地去。迦南地乃是代表基督的丰富啊，那在迦南地非常的丰富，那都说到主耶稣基督的丰富。事实上弟兄们告诉我说，事实上迦南呢并不是那样的丰富，大山流奶，小山流蜜，那个山里头都可以奶出来，还有蜜出来，还有这个树，那个大麦、小麦、秋麦，那么还有各种粮食都产生出来，还有各种果树，那么这个很多说到迦南的丰富，那么这个。那圣灵这样说到迦南丰富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呢是看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描写了主耶稣，我们主耶稣他是怎样的丰富的，怎样丰富一位。所以说他进到迦南去呀、啊，就是享受了主的丰富，他就得了安息了。所以他说使你享福也有道理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头啊，我们不仅是能享受安息，在基督里头我们也能够得福。换句话说，就是他说给你找个安身之处，那就是让是把他带到基督里去啊，住在基督里头啊。要住在，要带到基督里头，要在基督里面，那么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有十字架经历。若是没有十字架经历啊，我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头的。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进到迦南去？圣经在希伯来书就说是因为不信的缘故，那个不信呢就是他们没法进到迦南地区。如果我们说身上若是有血气肉体，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难处，我们就不能在那个在基督里头能得到安息。那我们也或者这些难处啊成了我们的搅扰，使我们得不到安息，也不能享受那个在基督里面的那些丰富。所以啊，要经过十字架，十字架最浅的一个经历，就是要沐浴就是洗身，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那就把外面的污秽啊洗掉。我们洗身呢，没有办法把我们里头的污秽除掉，只能把外面的污秽啊洗了。洗完澡之后呢，那就觉得很干净了。那就给我们看见那十字架起码的经历，那最开头的经历就是要洗身。其实把我们外面我们的罪呢，我们世还有世界啊，还有肉体啊这些东西啊，从我们身上除掉。 所以我们以蒙恩得救之后，一方面主在那儿让我们享受主，这是我们很喜乐的一件事，另外一方面呢，主也在那儿光照我们，对付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那个的罪，比方说我们说话不准确啊，我们那个常常那个撒谎啊，那这是我们的罪。那么比方说我们爱世界啊，世界的享受，我们也很爱世界，这也是我们和之间难处。第三件事情，比方说那我们肉体就血气常常发脾气，这也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洗身呢，就是把这些外面的那个我们感觉到的这些难处啊，从我们身上洗掉，这就借着十字架。若是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我们就洗不掉。比方说我们撒谎，我们就是让撒谎，别人也撒谎，我们也撒谎，无所谓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去。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对付我们的谎言，要把我们的谎言对付掉，要让我们做一个诚实，像主耶稣基督是那样真实的一样，我们也做主耶稣，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多说就是你感觉你给他演示一下解释一下，那就是谎言了。那么所以主不喜欢我们多说谎言。当然除了谎言之外还有很多的罪呢，贪心呢、这个淫乱呢、许许多的罪在我们身上。那主就借着这个他的手段，把我们这些罪的给我们除掉，把使我们所贪爱的那些世界东西啊也给我们除掉，也把我们肉体的血气啊也给我们除掉。那一步一步的，太多是对外面的罪的问题，然后慢慢对付世界的问题，然后慢慢对付肉体，对付自己。那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对付的工作，那对付呢就是经历十字架。那接着十字架才能把它对付掉，才能把它除掉。若是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话，那我们这些东西都没办法除掉，我们就洗不干净了。若是洗不干净，那我们就不能住在基督里头。说头一件事情必须要洗身，第二件事情呢，
抹膏，
要抹膏，抹膏就是充满圣灵，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充满在我里面，如果我们除掉有多少，圣灵才能充满我们多少。若是我们还有罪，还有肉体，我们还爱世界，那圣灵就不能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头来了。我们知道主耶稣说过，我要差遣另外一个保惠师，那个到你们这里来，他是真理的，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那个圣灵就进到里头住在我们里面，不会再离开我们了。他一直在我们里面。然后借着这位圣灵呢，就叫把主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也让我们更多的有那个属灵的经历。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但圣灵在里头，并且他要充满在我们全人里面。充满在我们全人里头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圣灵在里面管制我们，在里头掌权。圣灵在我们里头不错，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里头做主呢？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里头管制我们的生活呢？有没有让圣灵在里头那带领我们呢？所以我们呢，他圣灵充满我们，就是圣灵在里头做管制的工作，他来管制我们。我们把我们所有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来管制我们，来带领我们。就第二件事情必须要圣灵充满。第三件事情呢，
换衣服。
他上面是换衣服啊。
换上衣服，对，你要抹膏换上衣服。
换衣服。那么衣服代表什么呀？
行为，
行为，
行为，外面的表现，都是你里面呢，那个受了对付了，罪了世界，肉体都出家了，那么再被圣灵管制，你是，若是这样的话呢，外面自然而然的那会改变，不一样的啊。人家看你不一样了，从前这个人呢是花里花脑的，现在这个人这么诚实了，从前这个人呢是怎样，现在这个人不一样了，变了，换衣服了，成了一个新的人了。那个衣服就是我们外面的一个表现，我们的生我们的行为，但行为就是生命的一个彰显。 这是生命中显出来，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自己做出来的呢，那就像啊，也是黄颜色的，不过像黄铜一样，那个不是黄金，乃是生命中的活出来了，那个才是这个行我们神所要的，主所要的行为，神所要的行为，善行就知道这样说，那个信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传的那个细麻，那个细麻衣啊，就圣徒所行的义，那就是那个从里头出产生出来的，不是外面自己那个做出来的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的很好，但这种都是暂时的，经不起试验的。那一试验之后，就看见露出马脚来了，我们这个人就不对了。那有外面表现得很好，在教会里头表现得好，回到家里头呢，人就变了，不一样了。那个就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一直都变来变去。那么从里头生命产生出来呢，它是不变的。那在家里是这样，在教会是这样，在聚会地方上，在公共场合是这样，在私下之后也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它生的这个生命的自然而然的一个流露，生命自然一个活出，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就穿上衣服了。然后呢？
下到床上，下到床上，
躺下。
没有，没有躺下，他先下到床上。
下到床上。
下到
床上什么意思呢？
下到床上。
要去到他去的地方，波阿斯去的地方去了。
下到场上，下到场上，那场啊，是为了播麦子的。好，麦子收割完了之后呢，这个把它磨完之后呢，把那个米呀、啊、和这个这个皮呀、啊、要分开，说用簸箕袋播。那个场就是为了播麦子的。那么我们这些还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播的工作，就完全交给主，让主来播我们，播到一个地步。把那个皮子都去掉了，剩下都是米粒，都是米。那把米子储在仓库里头，皮子呢就用火在那烧掉了。这是下到场上，主在那博我们，主的手在那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来博我们，博我们就是把我们外面皮子给我们破掉，让我们是真实的生命，所剩下的真实生命要储在仓里头去。这是啊，下到场上的意思。下到场上，你甘心乐意让摆在主手里，让主来播。有时候我们不让主来播，我们是不愿意，那就主就没办法啊。若是我们甘心乐意让主来播我们，那我们把就下到场上，把交在他手里头，他就在我们身上做播的工作。啊，主的播我们手里就不能把许多的糠皮啊都播掉了。慢慢的就给我分出来，就给我们看见没有那些掺杂的东西啊在我们身上，是这些东西借着环境，借着难处，借着各种事物，借着圣灵的光照，都在一点一直在播我们啊，把那个糠皮就用不灭火烧掉了，这是下到场上。然后呢，
躺下了，那躺卧在哪里？
安息了，躺下了。
但是睡了，那个人睡他就
认定主。
这里是说，看不要使那人认出是你来，这是什么？
为什么说不要让那个那人认出你来？
不是那个认出，不到一个地步啊。那就我们这个人呢、啊，就完全变了。这个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啊，像他，但是他那个瞎眼的人说是我，他说那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变了，啊，是我们这样子经过主这样工作之后呢，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啊，不要说是那个主看我们的也都变了，并且世人呢也都不认得我们了，这个人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说在我印象里他是这样一个人，现在他一点都不像，那是我们说是我。那么然后呢，看准他睡的地方。
看准
就揭开他被躺在那里。 看着是睡呀、啊，睡呀、啊，总是圣经里说睡，怎么代表死说的？醒那个醒过来，代表复活说的。所以，啊，主耶稣在哪里？那个就是把我们自己也摆在那个主耶稣的十字架里头。所以加拉太说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就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头，那他在那十字架死，我们也把我们肉体血气所有一切东西世界的什么东西都摆在主的死的里头，他死了我们也死了，那我们就向着罪啊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看自己是活的，就把自己摆在主的死的里面，那这是我们那个所学的功课最主要的一个件事情。我们平常呢，我们或者说对主的十字架和主同死的十字架我们有听说过，或者是我们有一点认识，但是平常没有这样的操练，没有把自己摆在主的死的里面，所以我们活出的样子啊还是常常失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一点时间，把主摆在把我们自己摆在死的里面。那么这个他又摆在的什么地方呢？摆在脚底下，那就站在一个卑微的一个上头。我们把自己摆在死地，那就是卑微。如果是把自己不肯摆在死地，那就是叫个骄傲啊！我怎样？我有理，我能干，我怎样的高举我自己？那把自己卑微，我什么都不行，我主死了，我也死了。那既然已经死掉了，所以别人在辱骂也好，别人讥笑也好，别人称赞也好，无论是什么，他都不能摸着我们，不能影响我们。所以有位弟兄说的，他我们要谦卑呀、啊，那最大的谦卑就是站在死的地位上头，啊，没有一个东西比死再谦卑了。一个人死到的死了，那是再谦卑不过了。活的时候，你只要有一口气，都谦卑不下来的啊！你只要这个你死了，就是谦卑。所以我们把自己摆在卑微地位上头，我们和基督同死，宁肯让别人羞辱，宁肯让别人讥笑我们，那我们这一直站在基督死的地位上头，这是我们这个该学习的功课，然后呢？
那么好了，他就
等到半夜，
他就去做了。他婆婆叫他这么做，他就去了。
他就做。半夜
醒过来了。
醒过来。
复活了。
复活了。
复活了。复活了。
这就是复活呀，是世上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早晨要看晨星啊，那晨星就是最黑暗，还不是12点那最黑暗，那差不多4-5点钟那是最黑暗的时候，晨星就出来了、我们的主也是这样，那全世界落在最黑暗期了，主耶稣就复活了，就回来了，所以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下面呢就产生新鲜的故事啊，这个那布拉斯问是谁呀、啊？他这个路德说是一卑女路德，下面说什么呀？
求你用你的
衣襟来遮盖我。
求你用你的翅膀。
没有说翅膀。
衣襟来遮盖，好像我记得那个就是指着翅膀说的
啊。你查过英文呢、
主是用那个翅膀来遮盖。
英文怎么说？
这个
啊，
人家说
衣服，
他说衣服，他那个英文的还是衣服，
是不是主的衣袍？
啊，
主的白色的衣袍，
不是，他是。是，他是说应该用 wing 翅膀，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不过呢，这个的确是主是用来翅膀来遮盖我们， 像母鸡一样，遮盖小鸡一样。他说耶路撒冷也说了，我常要不要你寄居在我跟前呢？本来像母鸡寄在小子亲戚一样，那用翅膀啊来把我那个遮蔽起来啊。这个前面也说到，第二章也说，你投靠全能者的
翅膀
荫下是吧？
嗯，对。啊，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哎，对了，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下，这里它的就是那个同样的意思，那就求你用你翅膀来遮盖遮蔽吧。遮蔽的翅膀遮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保护，那翅膀一遮蔽起来呀，老鹰都看不见了。就老鹰来捉的时候，也捉到母鹰的老鹰的，知道母鸡的翅膀上的，也捉不到小鸡。
嗯，
那么这是得到保护。第二件事情就是引导，在出埃及第十九章说，我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啊，背从埃及那儿背出来的，所以那就是在那引导。
嗯，
所以翅膀也是在飞行的，啊，在这个引导我。所以他就给我们看见了，一方面他需要保护，第二方面呢他需要指示，啊，不晓得前面路途到底怎样，他要指示。那布拉斯就说，你末了所行的比开头所行的更大是吧？
比幕后的恩，
比
先前的更大。
对。
第十节。因为什么？因为少年人无论
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这是他说的头一件事情啊。
嗯，
那就是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都没有跟从。
啊，
这少年人这什么说的呢？
这个世界。
啊，这
个世界。
这一些人呢最好的啊，不光指人说的，也指的这些世界的东西说的。
嗯，
你的是无论世界无论是人，那么你都没有跟随，你这个那就说到他的确是无论贫富你都没有去，都没有拣选的。今天最宝贵也是我们的心理问题，我们是不是拣选主呢？今天许多人呢说我们要拣选主呢，是一个错误的一件事情，把你时间通通都耗费在这个教会里头了，都耗费在那个你所谓的属灵事情上，圣经上面的，好像把那前途都耽误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说拣选的是最宝贵的。当主看见我们这样拣选者，是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拣选，就拣选我，那就是他主的心最的安慰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说到，这个我实在是你一个知己的心术，我一定啊替你办成这件事是吧？
对。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我必找着心，
嗯，
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
女子，
我实在是你一个知己的心术，
只是还有一个
人比我母亲。所以他这个他就布拉斯的就是这里就定义啊， 但是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你不要惧怕，你所说的我必要照着行。然后说的说什么呢？就是你用你是我至亲的亲属，求你用你翅膀来遮蔽我，搞得保护他，引导他，就是这个娶他做他妻子，对吧？把他一切都赎回来，这是布拉斯的决定。他说：“不过你有一个人比我还近。”比我跟关系跟比你和你的关系比我还近，说看那个人怎么说。若是他愿意的话呢，就他来赎你，来赎你的产业。他说不愿意的话，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那个是谁呀？
那就是我们的己。
啊？
就是我们的己。
你怎么知道的？
跟随圣灵的结果，知道的。那这是我们的计划。
我从前呢，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比主耶稣更近的是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然后呢，我看这个江守道弟兄讲啊，他说就律师律法。自己和律法呀，实在说起来呀，并没太大的分别呢。我们若是活在自己里头，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你说我是外邦人，我没有律法呀。你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你这个是非之心呢，就是你律法。你活在自己里头，就活在律法之下。你活在律法之下，就是活在自己里面。不知道弟兄这边能不能领会这件事情啊？这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你所讲的啊，一个人活在律法之下，就是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恶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反而去做。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就活在自己里头，活在自己里头就是活在律法之下，就活在律法之下。就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我定位这样，也定位那样，但是我慢慢做不出来，就是活在一直罗马第七章，一直说到我说了30多个我，就是我，那就是律法之下，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就是在自己里头。那如果是一个人呢，这个脱离了这个律法。啊，除非我们脱了自己啊，自己这个律法是没有办法牺牲，没法脱离的，因为主说到天地的末了，天地都末了时候了，他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直到天地末了。他律法不能废去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那么一直都是。说那个律法是很没有办法让他死的，因为主这样说的都不能废掉。但是罗马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他不能死，我们可以死啊。我们若是一死了，就脱离了
律法的
律法。那个他把律法当作丈夫嘛，丈夫活着的时候呢，那就是丈夫律法之下；丈夫若死掉之后呢，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我们再归给别人呢，就
是
不是淫妇了，是吧？这个罗马第七章，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啊？那么这个律法既然不能死，那就只有我们死。那我们怎么死呢？我们只有在基督里头死，我们自己死也不行。在基督里头已经和主同定死啊，和主已经同死了，是吧？那我们说自己已经死了。那然后呢，这个就脱离了那丈夫律法了啊，这律法我们就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了。然后我们从死里复活，就归给主，一个成了新的人了，就归给主耶稣基督了。用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丈夫，主耶稣基督这个代而负我们的责任啊。这就是，所以他说的律法在律法之下呀， 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其实就是在自己里头，我们在自己的同时的律法之下呢，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外邦人也好，无论是有律法和没有律法也好，总是在律法之下的。因为这个他说你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你这个是非之心呢，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就是你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都不在律法之下，都活在自己的里面呢。所以我们自己也好，律法也好，确实和我们是完全最相近的。我们从前总是说那个讲人讲律法也有道理，因为我们从前总是盼望遵行律法呀能够救我们，我们总是盼望那个是非之心的，我们凭着良心菩萨能够救我们，那把我们从这个列子拯救出来，使我们这个人的生活行为都改变。但实在说起来，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律法只能定我们的罪，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律法只能给我们看见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怎样一个人，律法没办法从我们把我们从那个死亡里头定罪之下拯救出来。这是我们对律法但是律法和我们很近，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跟我们很近的，我们总是盼望靠着自己能够做好，那这是我们太近了。刚才说你还有比我更近的，我要跟他讲，他若肯赎你就肯啊，你要不肯赎的话，那就我就赎，我要做。那么第四章我们还没看呢，到第四章之后，他那个至近的亲属啊，这个比那至近的亲属比波阿斯还近的那一位碰到了。碰到就那个波阿斯就问他，你肯不肯赎？
不肯
赎呢，就是把他出产业都买回过来，是亚伯米勒产业都把他买过来，那么你把就赎回来，那个产业，这是这个头叫赎，那个人就说呀，我肯，他愿意这样子把那产业终于买回来。说你若是肯赎的话，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必须娶这死人的妻子的，娶那个死人的妻子路的。
十二点过了。
娶那路的，那么然后给那死人呢，留一个名字，名字，这是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里头那里说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呢，若是，死了之后呢，他的妻子啊，就要嫁给他的弟弟，嫁给这个人弟弟，弟弟要娶她为妻，那么，那弟弟所生的头一个儿子要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啊被涂抹，所以，这是，若是弟弟不肯的话呢，那就是要。就要受到羞辱了，就是《申命记》二十五章那里啊，说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犹太人的他们的一个律法的一个条例。那么，
这不是下次讲吗？这不是下次讲吗？你何不现在讲第四章吗？你把这一章赶快结束不就好了？为什么现在去讲这个东西呢？
好，
要讲这个。
这是他们条例，我们胡大姐回去看看那个《申命记》二十五章，那里所讲的，我们就知道这个条例了。等下一次时候呢，我们再讲到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再接着讲第三章。他说：“你只管躺卧在这里等候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功课，就需要等候啊，等候到天快亮的时候了，那时候了，罗哈斯就叫罗德回去了。早一点不行的，因为早一点天黑的时候会太危险了，在城外回到城里面去啊，一个女子在那儿太危险了。 那么再晚的再早再晚的话呢，太阳都出来了，这是好多人呢都看见一个女子都怎么在这里呢，这个从布达斯那儿出来呢，一定会想许多的不该想的那个思想，所以让他就趁着天还黑的时候就打发他回去，并且把六簸箕大麦呀、给他帮着他扛在他肩膀上，啊，回去给他婆婆。等他回去之后呢，他婆婆就问他女儿啊怎么样了，他就把事情说了一遍，并且把这个布达斯送给他们的大麦呀、也带给他看。这个拉阿弥就说呀，
那
阿弥说：“你只管
安坐等候，看这事
就是
怎样成就，
因为大人也不办成的事，必不修行。这里我有等候，就是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么这个圣灵啊，带领我们要叫我们做一个等候的人。那么今天我们需要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等候主再来，那不是说主再来我们等候主就把什么工作也辞掉了，我们什么都不做了，到一个地方去等候。有一半他们确实这样的，那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等候主是我们一面工作一面等候的。那么主来的时候呢，他就看见有两个人呢，一个人在田里头
工作，
一个在田里头耕地，要取去一个皮下一个，还有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皮下一个，还有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取去一个皮下一个。因为这个地球是圆的了，有的时候这是早上，那是晚上，那有睡觉不过只有一点一个的人，那么其他还都是工作的，有人在推磨那儿工作，有人在田里头也在那儿工作，所以看见说的是等候呢，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在睡觉去，那并不是主的意思。主要我们一面工作，一面等候。外面我们虽然工作，但是我们里面却是等候，说主再来，啊，让主办成这件事情啊。他说，大人不办成这件事，必不休息。那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应许啊，就是我们的主，他一定是会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享受那个永远的安息。那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宝贝的应许，叫我们心里头安下来，不要一直在那儿烦躁，为什么主还不来，为什么在那烦躁，或者有人呢甚至于说主不会再来了，天地还从前一样，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这彼得后书第三章说给我们看见。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放下工作，放下这有的错误的观念，这样等候主给我们看见，我们只管等候，我们的一面工作一面等候主的主再来，主一定会来的。到他来时候呢，一切事情都成功了。完了，我们怎么样吃？
就是说这个第四节这个地方有没有显现主力发展的？